觉得啊，有了伴之后就是有了牵绊了。
你瞧瞧他哟，你才那个立刻人生清楚，不要抱猪狗啊！
因为
大家你们给我回去听前几集，他说什么过年。农历春节都可以跟那些那个机长在那边吃饭，圣诞节上次不是这样讲的，
我就觉得说我去哪里我都没关系啊，我一个人要去哪快快乐乐自由自在，但是我现在发现谈了恋爱有的烦恼就是怎么办，家里有人在等我。
哈沙西哈沙西，我们真的有可能要开见面会咯。
真的要开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没有啊。我们要延期吗？
好啦，反正就是4月14号我们应该有可能会出现在新店玉龙城诚品里面的某一个舞台上。
这么的高级。
而且听说那个形式呢应该会是 live podcast， 也就是说呢我们会跟台下的人互动，他们可以举手问问题或上台跟我们互动。紧张吗？
我好紧张哦。但是我刚刚其实应该也跟我没关系，任何的企划应该说你们来想吧。
对，可是如果说我们的到时候设备调整顺利的话，希望说到时候那一整集是可以再一次完整上架在负能量周记的平台里面。哇，也就是说到场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呢，你就会你的声音会加入我们的节目一集哦。
那要怎么样报名？
其实详细啊，就要么就是看诚品的网站，要么就加入我们的 LINE 群。因为我们录这个口播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是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
我刚才想说有没有什么讯息要宣传，完全没有。 OK bye。
就是记得4月14号的下午某一个时间，那详细时间几点我一下也不知道，我只是因为怕有人不来，或者是怕大家错过这个消息，
或怕大家来不及排假，
倒不如就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4月14号下午在新店玉龙城的某一个时段某一个舞台，详细资讯都不确定。好啦，假如有人点开我们资讯栏会有我们的 LINE 群，
但确定会是有会有我们两个。
呀
呀呀，
就希望有缘可以见到你们咯。
没错，大家来找我们玩哦，拜拜。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
负能量周记。
等一下，你干嘛抢我台词还模仿我的语调啊？
你才抢我的破口吧。
现在怎样，一大早要吵架就是。
我是秉持着负能量周记的精神，一早就要吵给大家听。
好了，总之希望大家听得舒压，跟着我们一起吵也一起哈哈大笑吧。
快来听听这集聊什么吧。
不用担心，一定会讲你坏话就是了。嗯，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负能量周记》。
拉佩儒来了，耶！哟，拉佩儒好久没来了，最近好忙哦。
对，一直飞，
满面春风啊！
不知道，
一定要的。我跟你讲，生活的一种调节啊，有时候需要一点，你知道啊，恋爱的滋润、啊。哎呀，
我们节目开始多久？24秒，自己说，
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我太恋爱了。
谢谢大家，宇宙的呐喊被听到啦。
对啊，
这就代表我也有机会嘞。
有机会，
不要忘记我许下的愿望是佩如先找到另一半。
没错，
而且要我幸福哦。
怎么办？我们要改题目啊？不然你可以聊这个哎、欸。
没关系，下一集下一集聊，下次聊下次聊。
对啊，哦对，我们下一集，因为我们这集是聊就是跟工作有关，那下一集聊的就是跟心情啊，
对，
跟生活。
那就可以聊一整集了吧？
但是先让我再感受一下，毕竟你知道，这个恋情才刚开始，再继续发展一下。
啊、
然后再收集更多的那你知道故事，
我以为你是说就再让我们聊一集一个小时之后感受一下，我想说这么的临时、啊、
我有见过这位对象、哦、
你看过为什么
而且他算是第一个，
为什么
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就是我周遭的朋友，就是
他跟你一起坐长荣的商务舱
啊，经济舱
的经济舱
新
同一排
不是啦，是刚好
一起出去，
我们一起从一个地方回来，
对啊，
哦，
对，
好，反正就是那次我要去香港啦，
然后
我本来跟赖佩儒约，
对，
然后赖佩儒就在出发前几天舍弃了我的约，他说我刚好有另一个人也有空要去香港，那你 OK 吗？我说哦，没关系，因为我本来香港就有别的朋友，我成全这一切，可是我们还是有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一起
搭飞机回来，
搭飞机回来，
哦，
不是，你知道重点就是因为你知道航空业就是说走就走，
对对对对，
然后我那时候的班表呢是突然的被抓飞，然后班表结构改变了之后，我突然多了2天假，因为原本是要跟关关一天来回香港
啊，
然后后来多了2天假之后，我想说啊，不然冲一波问他要不要去香港玩好了，然后
他也 OK，
然后所以我们就去3天2夜，
我只是说他底子也蛮硬的哦。
就是刚好有空、啊，
你们刚好那个时候他是休假期间，
对，我就说的是买机票就买机票这件事，
刚好有空，
他不是航空业嘛，他不是航空业，
重点是人，
对，
你只要有这么想要去的人，机票香港8000-9000有什么好买不下去的？
所以其实这段话也告诉每一个女生，如果当你真的觉得你男友好像不愿意为你做些什么时候，代表他可能此时此刻真的没那么爱你。
不是，
来，我们现在
还是有一些考量。
不是，
不行，
不是，因为他这个是爱 暧昧期，
暧昧期就愿意花这个钱，我的妈！
不是，因为你刚刚讲那个恋爱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为什么？
已经稳交，他有一些现实考量，我们要一起缴房租啊，我们要有生活费啊。可是我刚刚那个情况是一个男的正在追你，你有三天有空的时候，他愿不愿意突然？花这个机会当然愿意啊，两个人相处的机会。
对啊，所以大家反而会觉得在搞暧昧的时候乱花钱是没关系，
不是乱花钱，是不是你很偏激？
跟他讲话好累，
好累
哦。
这个是说愿不愿意掌握两个人相处的机会？你想，如果可以去迪士尼看个烟火，你们两个人没有交往的情况下，会不会偷偷牵个小手？
我希望，等一下，我希望你们两个这恋爱脑可以calm down一点。
不是。
我没有乱讲。哎、欸，这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冲动型的消费啊。你们刚刚是讲说，如果真的一交往之后，就要开始想很多缴房租什么的，所以反而不能乱花钱嘛。我
没有交往之后也可以一起冲，可是两个人会可以考虑，
对，
要不要一起去，还是我们一起省这个钱，明年去冰岛。
对，
就不会像是这个情况说啊，佩如一个人在那边了，我要去追他，我追他、
就是、
追到香港去，
创造一个回忆，你知道吗？
好了，所以好，我走了。所以其实应该说，暧昧的时候可以让人有想要冲一波那个冲动，
有就跟结婚需要冲动一样、
啊就跟你现在结婚之后有更多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啊。可你交往的时候一定不会有那么多问题啊。
哦，
像你有三天，你会不会去东京？你可能会，可是你要不要叫你妈帮你顾小孩？可能要你妈刚好有空、啊、
不会，我会把小孩一起带去。没有啦，还就很现实。没有好，但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就是暧昧的时候需要一个冲动，因为那个冲动很可能会影响到这整个恋爱的结果。
对呀、啊，
对不对？对不对？
对呀、
啊。啊，你看又到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然后在那边很兴奋，然后我在那边冷静的一集啊。上次是不是有一集也是这个样子？
对对，
一幕录到时候，我看起来在旁边，你知道有残经过，哔哔哔。
好了，不一样的声音啦，不一样的声音，也是在提醒
我们这集根本就不是要聊这个、啊。
没事，我们不然我们这集直接开始改成到人生的顿点，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这期直接改人生顿点嘛，对不对？刚好可以，可以。好，各位，你们参与了，我们就是突然临时要改主题，然后正在翻榜纲的这个瞬间，我还在那边疑问，这个折纸的声音就是我们正在看榜纲。好，那我们马上就是把我们的那个话题改到就是人生的顿点这一个话题。为什么？为什么不改标题？
想说最后出去的标题也不是这个标题啊， 我就想要先复制贴上就好了。
可是为什么会突然想要讨论到这个话题？好像是有一天你突然在赖佩如线动看到一些他什么样的状态之后，你突然有感而发。
他感觉他最近很累，就他有时候非常班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一种觉得今天又要上班了。
可是不是刚刚前面还在我们在对不起，我在看看计时器哈啊，我们刚刚前面5分钟54秒，你好像呈现一个极度幸福的状态、
欸，还是因为太想回台湾？
我觉得啊，有了伴之后就是有了牵绊了。
你瞧瞧他哟，谈了个恋爱，人生清楚，不要抱猪狗啊！
因为
你们给我回去听前几集，他说什么过年。农历春节都可以跟那些
飞出去
机长在那边吃饭，圣诞节上次不是这样讲的，
我就觉得说我去哪里我都没关系啊，我一个人要去哪快快乐乐自由自在。但是我现在发现谈了恋爱有了烦恼就是怎么办，家里有人在等我。
他真的在等你吗？
他会等我，不等我干嘛？
确定不是妈妈在等你吗？我突然觉得妈妈有点可怜。
我妈都说去飞吧，
啊，去
飞
吧啊啊啊，
我妈最近跟我说如果你累了就下地勤。
哦，对，就稳定啦，
你可以
就是比较好排时间。
你们公司
就是可能要申请，
要申请。
Okay.
但是我就很想说，我不要啊。
因为其实有时候生活其实真的会习惯之后，你要改其实改不过来。
对呀、
啊嗯，因为有些人在他们也没有办法接受真的日常的，就是就是上八小时休息，上八小时休息，会觉得有点太无趣或太没有挑战性。可是是有可能、嗯，
因为如果是机场的地勤的话，也是轮班制。
对，
可是如果是我妈，应该她的意思是，比如说像公司的内勤。
哦、
然后说周一到周五，然后早九晚五这种，早八晚五这种，我就觉得，
可又太稳定了，你好像又不符合你的个性。对，对不对？
但是除非要养肝的时候。也许、
或是未来啦，未来也不先不要把话说死，可能未来有可能会。
好，我再考虑看看。
对你有更多人生羁绊的时候，所以现在因为有可能有了这个人生的羁绊跟有人生念想，所以以至于你突然就觉得，
我
突然就特别想回来。
有，而且我觉得都会有分离焦虑症，然后都会有长班忧郁症。
你有长班忧郁症？
我有了。我跟你讲，我那时候一年前，我同学跟我飞的时候，还在那边。我就是我跟我同学飞，我很开心、因为其实如果当班有你的同学，你就会想说。今天有人跟我一起，然后就很快乐。结果那同学他就是有长班忧郁，他就说、好烦哦，我真的不想去，就在公还在公司还没上飞机、他说好烦哦，我真的不想去，他就一直念一直念。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在念什么，有什么好念的，就是去上班就这样啊。然后结果 今年我有严重的长班忧郁症，
好不想上长班。
对，而且你知道，尤其是太阳西下的时候，
为什么
人人都要回家煮饭、吃饭、吃晚餐的时候，我要去上班？
你说大概五六点去上班要起飞的那个时间，
那我就觉得很不好。然后不然就是九点的班，我也觉得心情很不好，就觉得大半夜了不睡觉了，然后要去上班。
而且我跟你讲，我以前问过赖佩如一个问题哦，我说那你这样子下飞机会不会那个一有收讯的时候讯息变超多？他说也没关系啊，反正就慢慢回啊。
对，
你现在呢？
我现在就是会先看他有没有打。
然后那第一件事情说我们机上组员的 WiFi 呢？ WiFi 机呢？ WiFi
最长应该有的可能 maybe 10到12小时是没办法联网的吧。
对，
那个心情是会最，
我跟你讲，
机舱门关起来是跟他说宝贝我上飞机了宝贝。
对对对对，每一次都会到最后一刻说上班喽上班喽上班喽，然后下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去连机场的 WiFi，然后就是赶快第一个总冲出去，就是冲出机舱门，然后连 WiFi， 然后问看他有没有说宝贝我想你。
哎，那我有问题，如果假设因为你们通常就要这样，就是要准备嘛，就是要就是做那个安全确认的时候，你们就会说哎麻烦请把手机关到飞行模式，关到飞行模式。
对，
后面你已经关，然后看到那个人还没关，你就想说给我把它关起来，我都没有开了，你那边给我一直开，一直聊聊到什么时候。
真的，我跟你说今年在跨年的时候我就在机上倒数，
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有跟我们预告他跨年可能会在飞机上。
好 sad 哦，好 sad 哦。
我就真的因为而且我们是11点55分起飞的班机，然后我怎么算都觉得哦一定在跑道上，
一定
在
跑
道上。
因为就算 delay 你们也看不到烟火吧，
都看不到，顶多最美好的一刻可能是起飞的时候刚好看到台北就是你知道就是大家的烟火这样乱放，就觉得很漂亮。可是没有，我们那一天是我做完 safety check 就做完安全检查之后，我还看着哇现在已经58分了，我还冲到二号门，那天也有我同学，我还冲到二号门跟我同学 report 就说哎、欸、我的 L3 就是我的这边我的 position 这边的 check OK、然后跟他 report 完之后立马跟他说新年快乐，而且要很小声的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飞机上机长不会广播说？
不会，
机长那么冷漠。
就是还是要按照、
那个、moment 不会跟大家讲一下说，
因为那个 moment 要起飞，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安全。
那飞机上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站起来说 Happy New Year 吗？
站起来我就会叫他坐下。
他就看空服人最辛苦的是什么、欸？他自己还不能站起来叫他坐下，还要站着喊，
他刚刚
坐下。坐下！
我才刚出来说，我哎，我现在这边的 position 已经是那个 check OK， 你立刻给我站起来！
对，爱的鼓励是 Happy New Year。
我跟你说，我那一天就是我跟我同学讲完，就说 L3 OK， 然后新年快乐之后，我就冲回我的位置上坐好，然后就听到了此起彼落的掌声，就知道说新年快乐了，因为客人自己在那边偷倒数，
毕竟那一秒还是很重要啊。
对，然后学姐也很可爱，学姐是要问大家有没有坐好嘛，然后就讲完之后，问完之后就说。大家新年快乐哦，所以就很温馨。
他还是有用广播，
对他有用他用电话打电话给就是每一个，
所以是跟组员讲，不是跟客人讲，
是偷偷的讲，就说大家做好了吗？那大家新年快乐哦，这样，所以就是很温馨。我今年的跨年是很温馨的，就是机上跟客人沉默的用掌声。
可是跨年那一秒没办法跟那个男友一起度过，
对我的内心那时候就很纠结，说到底是要去，到底是怎么办？很想要传个简讯，就是比如说在登机的时候传简讯给他，还是要。就是你知道赶快就是跟同学讲，就是反正就很纠结，然后到最后还是觉得安全最重要，还是安全起飞比较好
啊！真的是没想到后来还是虽然有了交往对象还是在机上跨年啦。
对，因为我把圣诞节排了假
啊，
原来过了圣诞节
啊，原来是这样。
那圣诞节去哪里？
我们圣诞节去台中露营，对，台中大坑露营，就那天冷，很冷，很冷，很冷，
就可以很适合抱在一起啊，
蛮温暖的。
所以其实你现在目前因为你也飞了一段时间了嘛，你刚好。
10年11年了，
所以你会因为这个对象突然就开始有一些好像工作起来可以有一些小变化的那种心情吗？
小变化吗？
还是
这是这个对象的关系，还是本来就有？
我觉得是重新认识自己，因为本来以为把工作摆在第一位，
对，
后来发现有一些让你更重要的时候的时候，你会改变你的顺序。
我刚本来想说重新认识自己，这会不会太夸张？就被另一想想说，好像还真的
是真的重新认识自己啊！就是本来以为
是我是不是小瞧了恋爱的力量了？
对、
啊、
因为你本来会以为工作是你的那个 priority 的第一名，可是现在发现 好像工作稳定的有钱的就好了，嗯，我不要再什么求表现了，我要谈恋爱。
稳定就是我觉得做好基本的，这都是就是嗯，
不要出包，
对，
该做的都有做，可以不求什么大起大落。
但是因为我觉得心情有点不一样的是，之前都会觉得对这份工作呢，就是会充满热情，我到每一个国家我都会很开心，然后很快乐，嗯，然后觉得很想赶快去看看不同的世界，然后每一个角落这样。可是现在的话，就会觉得说。我觉得因为跟另外一半呢可能是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嗯，所以现在工作的心态会觉得
好想回家，
没有，我要赚钱
啊，嗯，反而想要赚钱，
我觉得我要赚钱，
因为你突然觉得要有下一个阶段，你需要不一样的一个经济状态。
对，我就觉得说我要努力，
这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一部分，欸，
就是
出现了一件事情，让你改变了你所有的人生顺序，跟面对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
对，而且消费习惯会改变，嗯，因为之前我就大手大脚的，因为就是只有我只要养自己就好了，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我想怎么花，我就对自己好一点啊，嗯，然后这件衣服我也喜欢，那件衣服我也喜欢，那我就都买。嗯，可是现在都会觉得。好的，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两个人的世界，我必须要节省，要存钱，
好伟大哦！
欸，那佩如真的是很不一样，
他真的好正向哦。
对啊，因为
是我的话，我谈恋爱立马想说我要买漂亮的衣服，买漂亮的包包，
我要找我男朋友买给我。
而且就是可能我们要出去玩的话，我一定要穿得很漂亮。这样子，
我还是有说之前买的衣服都也很漂亮。
哈哈哈有一定要新买漂亮的衣服。
我有时候会觉得新的会比较漂亮一点。我有这个迷思，我的错。
但我不晓得，就是的确这个也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不一样，嗯，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变成这样，嗯，就是因为我之前真的花钱会觉得说我开心就好，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可是现在就觉得说 我觉得现在的思维会以两个人为主，以前是一个人，现在会觉得两个人要怎么样变得更好，我就会觉得那节省一点钱也许可以把钱存起来，也许我们之后可以做什么更多的规划。
可那这样工作的时候会更有动力，还是会觉得好想回家？因为你们的工作跟一般人有点不太一样，一般如果我们上班族，我当然就是上班的时候偷偷滑个手机联络一下。
我觉得我的去年年底，就是2023年的年底的时候，那一阵子因为班真的排的比较多，
嗯，因为看你的限动团某天大哭呢，
对，
哭到不行，欸，
我跟你说
跟这个有关吗？
我先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空服员的假呢，就是如果是以周休二日一般人的周休二日来讲，我们空服员的假一年有117天，嗯嗯，对，然后所以要这样除以12的话，大概一个月就是休到8到10天，大概这样子，
其实跟一般人差不多。
对，其实差不多，嗯，其实差不多。可是因为在年初的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班通常都比较不会那么密集，然后因为假是最多嘛，从117天开始扣、嗯，然后所以我年初的时候通常假都会比较多，比如说10天10天爽放10天10天、
哦，所以后面等于是你上班的日子不够了。
对，然后我休假的日子不够，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变成年底的时候我都只休8天
哦。
然后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班。接的太密的时候，我发现我去年身体扛不住了。
嗯，以前没有这个问题，
我以前没有这个问题，我在想年纪到了，我好难过，我现在就想哭了。
你那个是不是日夜颠倒，长班接长班？
对，我一直熬夜，然后我就
会，
然后我发现我。去年年底最严重的是竟然还引起了尿道炎，是我从来10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就是算疾病吗？
因为其实这个好像是空服员很容易会有的一个生理状况。
对，
可是他可能因为以前就是运气也不错，知道身体也还蛮健康的，都没有，只是突然跑出来
想哭了，
啊，很难过，
欸，尿道炎很痛苦，是
不
是？
你回去看很久以前赖佩如的影片里面，他是
身体健康，还有
身体健康，
还有最健康的子宫，
对对对，
是
你记得吗？他还说，他的那个永远
排卵，对，
他是排卵天后。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还是排卵天后，因为我的经期还是没卵。
好，太好了，太好了，
尿道发炎了，
但是尿道发炎了，然后我就觉得身体的劳累，我发现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发现我负荷不了了，我每一次长班回来，我都要多花好多时间。就是去补眠，嗯，然后把它补回来，嗯，我发现应该可能跟年纪有关，然后身体的因素影响了我的心理，嗯嗯，然后我开始会去觉得我有点想要做好，可是
有点 emo
对，非常，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很难过，然后我也不想要上班的时候状态不好，嗯，可是身体没有办法支持你去，
你在气自己，
很
气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好。
那天大哭的情况是什么样？
嗯，我觉得我有一天 其实是飞了一个很好的班，是札幌过夜班。然后，但是我那一天竟然
算很好的班，
因为他可以吃大闸蟹，你忘记了吗？他是最爱吃大闸蟹，
然后买了还买大闸蟹回家继续煮了一个。
你忘记虾子的脚料
汁？对，对，还压干冰的海鲜是可以带的，海鲜是可以带的哦，那个机场都有卖。然后就是。我就是飞那个班是我很喜欢的班，你就是可以去北海道过一晚，然后再开开心心的买北海道的欧米亚给。然后可是那一天我竟然连飞那个班我都不想，就是不想飞，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体需要休息。然后因为那个班其实冬天的话，北海道要飞到4个小时，其实很久。然后身体压力很大。然后我那天是在饭店要等 pick up， 就是要等到接车。
去的时候哭还是回来的时候哭？
回来的时候哭。其实我是在回来的时候要上班之前就化好了妆，绑好了头发，然后穿好了制服，然后我就看着外面的雪景，然后我就默默的掉了眼泪，我就好忧郁。我就觉得说我到底
很想跟男友一起来就那个打雪仗。
那一天没有这么想。其实当然说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我觉得心情变好的一刻，就是觉得说
没办法解决真正心情不好的原因，
没有办法。因为其实当下我会觉得说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就是我怎么会开始对我的职业倦怠，就是我不想上班，然后我连这个班都没办法带给我快乐，然后我就看着窗外说我还要努力多久，就算我再怎么努力我会跟别人一样好吗？因为我觉得近年来可能 Instagram 或者是大家身边周遭的朋友他们在分享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当然都是会分享好的，然后买房的买房，结婚的结婚，生小孩的生小孩，然后我就会觉得此时此刻的我怎么就是还没买房，然后也还没结婚，现在很幸运的是交到了一个男友，可是我还要努力多久，我还要努力多久才可以跟别人一样跟他一起然后有个幸福的未来。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赖佩如，因为这跟我们应该我其实有点懂他那个气自己的感觉，就是那个是一个这个不是你想要看到的自己。
对，我觉得好累，
可是这件事情却一直不停，你已经意识到说我不喜欢这样自己，可是我没有办法停下来有这些想法跟去比较。
对，我就当下觉得说我到底要努力多久，然后起飞的时候就是跟学姐还是一样笑笑的，就是还是一样有用专业的态度，然后还有把自己工作的分内的事做完，然后坐在学姐旁边说学姐我好了，然后我们这样做好，然后起飞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又掉了。
啊，那个客人会看到吗？
应该不会。
学姐有看到
吗？他们应该在看电视。
学姐有看到吗？
我是在旁边拭泪。我掉了一滴眼泪而已。就是非常情绪，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啦，但是就是当下的我会觉得说天哪，我竟然也会职业倦怠。所以其实我很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就连我我觉得我已经是很
热爱生活，
热爱生活然后很正向的人，可是都一样会遭遇到这个时刻的我。
我觉得就是大家会把空闲想的好像可以到处去，可是认真想一下他们都是室内接室内。
对啊，
就是他车子到了机场，然后呢、然后再上飞机又关门，关门之后又到饭店。
对，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外面呼吸一下很好的空气啊，
就是要很努力的抓紧时间。
就是就算有，其实那都是牺牲你自己的睡觉时间。像比方说，有些人他们可能他说哦，他们去欧洲怎样怎样，你看空腹去欧洲就去玩。哎，其实没有，你自己想看看，你一般来讲，你一般人到就是可能这是一个长班之后，你到很可能当地你就是直接睡觉，
对，
你就直接去补眠。他们不是，他们就立刻冲出去，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他回来。可你在睡觉的时候他还是不睡，还是继续玩，然后接下来回来之后大家可能在睡觉了，还准备要去上班了。
那一定是以前刚开始当空姐，
我觉得那时候还年轻。
对对对，
但的确如果你的心是很热爱的话，当然有时候你还是会想冲一波了。
对，
可是因为就是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发现我身体负荷不了，所以我现在飞去外站我都会以休息时间为主。然后像这我去应该怎么讲呢，就是我前一阵子呢就是一直感冒一直好不起来，然后就算放假的时候我都去看医生。然后看了病，然后那一天看了医生，医生就说哇你这五天看了3次医生你到底怎么了，因为那时候好像流行小朋友在流行腺病毒
啊，
然后腺病毒的话它就会有结膜炎，然后所以我是先结膜炎眼睛红通通的时候我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说这个是你感冒，然后所以我就去看了眼科，之后又再去看感冒，然后看了感冒之后他给我药太强，就我又胃痛，我又跑去看了肠胃科，然后就一直不断的
休假已经够少了，还得一直不停看医生。
对，然后眼睛好了之后我就又上飞机飞了一个长班，然后飞到一半我眼睛又红了
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
你是飞红眼班机吗？
我觉得是那个就叫名副其实的红眼班机，
还是我以后就把它改成腺病毒班机？
腺病毒眼结膜，
晚上9点之后你今天飞哪一个腺
病
毒班机啊？
结膜班，眼结膜班。所以我就会觉得身体真的没有办法给你力量，身体不健康的时候其实你想做什么真的都蛮 蛮困难的，然后但是所以最近我就一直休息，最近就好多了。其实我后来好很多，就是
其实真的是要休息，因为其实他刚刚在讲，我马上就有想到，就我不是有个朋友叫阿美嘛，他其实去年他为什么会突然这么毅然决然的离职，就是因为他从年初开始。退职，
注意你的态度。
十年，对不起，他是十年的朋友，有终身机票退职。就是他从一月开始就一直在长疱疹，然后是一直反反复复的，好不容易快好了，然后一上班马上就又复发。然后呢，或者说就是可能真的只要累一点，因为他那段时间好像刚好他家的那个就是狗狗有生病，所以那时候他每一天就是上班前他都要先去宠物医院看他狗狗。那虽然因为他其实是晚班人，所以我们晚班下班就常常到家就是一点十二点一点，然后好不容易就十二点一点回到家之后，你又要因为他又有小朋友，他又要弄一大堆什么无微不微的，有时候还要帮狗狗准备，因为他狗狗那时候就是住院，所以他要帮狗狗准备一些食物或干嘛带去。隔天又一大早九点十点就要起来，所以后来他就那段时间就是身体非常非常的脆弱，跟你一样，就是生理上面出现了一个小循环的破洞，他就一直不停的疱疹，好不容易好一点又疱疹，好不容易疱疹，其实这都是一个小事情，可是最后就压垮他的稻草，他是真的是有一天他就觉得说我受不了了。他说我要去那个，他说我要去算命，然后他突然就在有一天他就突然就这样在开置物柜的时候，他就跟我们那个旁边有一个很资深的学姐，然后就在讨论说，姐，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样人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对，就是跟我的一模一样，就是我到底要努力多久？
然后姐就说，然后他姐就说，这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想了快30年了。然后就他们就说，然后阿美就说，我想去算命，然后就把柜子盖起来，然后姐就把柜子盖起来说，你现在可悲的是连算命都得要排休。他突然就是那一瞬间，他突然觉得说，对。我连身体受不了了，我想休息，我想找个人给我一条方向，我都还得瞧时间。对，后来他就决定，好，没关系，那一天隔天他就真的，因为他也刚好真的又疱疹，他就去看医生，看完医生之后他就直接去算命，然后就跟那个就是老师就讨论，其实我觉得他去的时候他的方向已经很明确，老师其实也都感觉出来，他们其实就是需要一个人给他一个力量，
是，
对，然后他就说啊，就听他讲嘛，然后讲，然后说那你觉得现在怎么样，然后就讲完他就说，阿美就说我在想我要不要再盯一下下，他说那你想盯什么，他说我可能想看看能不能盯到今年年底，突然那老师就说
领年终吗，
对，他想要领年终，突然那个老师就说你确定现在才七月哦，他说现在才六月哦，你还要再盯六个月吗，对，六个月很久哦，
对，
他就说，然后后来那个老师就在看着他说我觉得你身体不行啦，好，他就这样指他嘴巴，然后又就是跟他讲说，我是觉得你现在身体不行啦，你自己考虑一下。然后突然他就在走出去那一刻，他就觉得说，我真的要离职，因为他真的就是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就是撑不住。虽然说以前撑得住，为什么现在撑不住？因为本来人的状态就是会不一样，你不可能跟十年前的自己比。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可以彻夜去夜唱，然后起床再去吃早餐，然后回家，可能甚至我还可以去上早八的课。我现在不可能欸，
对，
就这个不是说哦我的心态变了，所以做不到，而是我的身体真的就是没有办法
负荷，
所以我们势必得要去做一点调整，去做一个顿点。那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需要有勇气跟有一个动力，然后甚至你要去正视到自己的问题，你才会觉得自己需要去做改变。
但因为我现在有一些想法是，我觉得有虽然我前一阵子很倦怠，可是我没有特别直接想说到底要不要离职。
对对对，
其实我有在想说。要离职吗？要不要跟大家一样累了就离职，然后找寻其他的就是比较可能也有兴趣的工作。但我后来发现其实我真正需要的是休息。因为我并不觉得我不爱这份工作。就是我还是很喜欢飞行，然后我会觉得说此时此刻的我也许不是要放弃它，而是要休息。所以我最近都一直休息，然后出去就是休息。就我就觉得
找到对的方法了，
对，而且我知道，你知道有一天我跟我觉得还有就是跟有因为状态不太一样，有时候会一直沉溺在你的悲伤的情绪里。然后有一天我是跟很多好朋友吃饭，然后那些好朋友们他们呢都是有小孩的，就是家长们跟朋友小朋友家长们跟小朋友。然后那天晚上吃完饭，我就是一个单身贵族，然后跟就是反正就是跟我男朋友，然后我们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那天吃完饭呢，我突然觉得。小朋友很可爱，爸妈也很幸福，但是我好像也蛮喜欢我的工作的。
我跟你讲，幸福就是比较出来的。
就是我觉得他们的状态也很好，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要珍惜我现在这个状态？
偏自由，偏自由。
对，
我跟你讲，他这个心态啊，我超级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之前就有好多个朋友跟我说，心情不好，他们就会打电话给我。因为有时候本来就是，可能比方说你找到一个很认真跟你聊天的人，他跟你一起沉溺在这个情绪里面，
对，
他会一起跟你讨论。
要找一个比你惨的人，
不是？就会他就再
打 给你。
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突然就常常会听到说：“尼玛，不要这样子，停下来。”
对啊。
他突然就本来讲到一半，他突然说：“啊，算了算了，你去忙去。”他突然就抽离了耶。他突然就发现说：“原来现实生活中还是有这个样子的事情会发生嘛。”然后他突然就想想说：“我好像可以不用去想这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自由的可贵，还是你突然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你突然从那个自己的情绪突然被抽离回现实，
被抽离了。
他们那时候就有个朋友就说，他很喜欢跟我，就在心情不好时跟我聊天，是因为他会突然感受到现实存在着。因为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我现在就在跟他讲说，时间到了，你给我去睡觉。
对，
你现在刷牙了没？你盖粉吃了没？就是你知道很多人很琐碎的事情，可是因为太过于现实，他突然会从他的那个悲伤情绪中突然抽离出来，就他突然就不难过了，
是
就跟你现在这个感觉有一点像。
所以我那天吃完饭就觉得说，其实我现在也没有那么惨啦，其实也许休息一下就好了。
有时候真的不能沉浸在一个悲伤里面，
对，
因为像我有时候心情不好，我就一个人躲在家里面，然后就一直没有出门，就在那边吃外送啊什么的。后来去信义区走一圈，发现自己好像还蛮红的。有时候点阅率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以前我们每一次影片就50万人看，
对，
现在两三万就已经觉得头小了。
我跟你说，你还可以去澳门去香港，你还是很红，他走到哪拍到哪，
就是，
这是真的。
对呀，闷在那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那个
自怨自艾，
自己的那个什么流量已经不够了，
名气
对
什么太红啦，
对，
殊不知其实还是正红，
还是很红，
殊不知只是自己没有出现在人间而已。
对，
就是好像走一圈发现
还是不错，
还是会送你一盘肉啊，我说哇，小肥牛。
还是会说乖乖，我好喜欢你哦。
外送可不会发生这件事呢。
对，好像不要把自己关在一个那个小圈圈里面，对不对？其实很简单，这么简单，就是搭个捷运到个信义区也 OK 哎。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出去，如果有太阳啊，出去晒晒太阳
啊，晒太阳真的很重要。
对，晒晒太阳，我觉得看一下天空都好，放空一下。
然后尤其像台北的那个冬天哦，真的好阴暗，真的会心情很差。晒到太阳真的会，我觉得有不一样，
我觉得会好一点。
没错没错，我们这一集像不像老人再回顾一下？
然后还要喝一些无糖茶，
然后摇椅啊，
减少身体的糖分。
可是我觉得真的要找到一件自己真的很有兴趣的事情，这才是解决之道。像我之前不是有分享说，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小无力吗？我就觉得哇，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要找到有趣的事情，其实蛮难的。因为我后来就一直在想啊，我这十年来啊，我有
你做太多挑战。
不是不是，我要讲的是，我最有兴趣的其实是赚钱。可是我现在发现我没有这么急着要赚那么多钱了。
为什么？
但我觉得你都有达做到。
不是，就是我不急了。就是以前可能家里负债太多，或是我有学贷，我有什么东一大堆有的没的贷款，
没有强压着你的那个线。
我现在突然没有觉得我每个月一定要接多少工作，然后赚多少钱。然后我突然发现最可怕的是，那如果我赚钱的这个兴趣没了，我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还要再寻找。
我没有，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每件事情我就是觉得如果他可以赚钱，保养发现我就去做。
对
对，
就当保养发现，
打羽毛球。
对，可是工作我就没有兴趣啊。
对
哦，就重点是没有兴趣。
例如说跟丹尼表姐聊天，她说她有时候赚钱是为她想要去滑雪，因为她的兴趣都是很贵的。
对，
她喜欢滑水跟滑雪，就是那样一堂课都是几千块的。
对，
我没有任何兴趣。我的兴趣就是一直存钱。
但是你的开心的点就是看到存着的钱越来越多，就会很有成就。
可是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办法突然就那么开心，就觉得好像也够用，就是也不急着要接那么多工作，然后就觉得哇，要找到一件真的有兴趣的事情其实不容易耶。
就是可能像你的话是一开始有找到兴趣，但中间好像突然有点小迷失了。
对
对，那所以后来呢？你现在的解决办法是
什么？我还没找到啊。
你目前还没想到解决办法？
等我找到，等或者是跟白宇老师说的一样，把钱花完。
对
因为白宇老师就是要把钱花完啊。
对，
他说我要先把钱花完我才会开始赚钱啊。
真的，
我觉得老师这个方法也是没错的啊。因为当你没钱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啊，原来我缺钱了，你就认真工作。
要需要钱。
对，
因为就像
是我目前唯一的做法就是一直把钱存到一些很冷门的银行，然后我登入银行都看不到钱。
那你就会觉得自己没钱。
对，
那你去买车啊。你真的买了车就没钱啦，
这就是我没兴趣的地方啊。
可是你就把钱花掉，把钱花掉，
我就是因为没有目标。
对，
没有目标。因为我上次也是跟学姐讨论，像说学姐你到底为什么可以做这份工作做那么久，
对，
她就说因为我现在呢因为结了婚有了小孩，那我的目标就是照顾好小孩，照顾我的家庭，对，
然后有上课
我必须往前走。然后学姐就说你就是因为你一个人，所以你就没有，
没错，
你就没有什么目标了，
你的目标已经在现阶段都达成了。
对，
你没有机会去创造一个新的目标，或是不得不去做的目标。
对， 对，然后所以学姐就说你就买个房子吧，背个债已经有目标了。他就说现阶段你也许如果你没有要结婚，你没有要有小孩的话，也许先买个东西，然后让自己有一个目标往那边前进，也许会 拉着你走一下，
真的是得、
所以其实你看有时候买房子不是因为真的你喜欢房或你有需求，而是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你接下来生活的动力、
对啊，
就是变成说、我真的是买了房子就没钱了耶，那我是不是就得再更继续努力的工作，
对，
就或许也没空想去想这么多了、
对、
甚至你的开心来源是因为耶，我今天接到了三个好喜欢的工作，我今天接到三个好有钱的工作之类的、你的高、你就有成就感了。
我觉得要设立一个目标，然后像因为像我现在工作的话，我就觉得 OK， 那我现在就是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存钱，然后但我自己也有设立另外一个目标、就是想说我自己脑洞大开，因为我每次都会自己乱想乱想、然后我就会想到说，那要不要来一个月写一首歌，
可以耶，
我真的不会在这个节目里面再随便跟你们就是附和任何的事情你去写哦，
你到底要不要跳，你 cover 今年到嘞
还没耶
你到底许了没呀、2024年底
要记得、
哎呦才一月嘛、
可是我跟你讲，我许了这个愿望，我想说设一个目标，就现在已经一月多了，快月底了，然后我歌都还没写、
对你这一个月的 quota 已经要到了、
你有没有办法在一个城市写一首歌，
我觉得就是
它 不一定要完整的歌，它可以是一段，
对，一个旋律，对不对，
一分钟以内就好，
我觉得一个旋律好，一首歌好，
一首歌太难了。
好，一个旋律好，我帮自己设一个目标了。
然后
你看我干嘛？我不会设任何目标、
如果可以的话，你最好在你家贴一个那个世界地图，然后这个就城市写歌了，你就打勾，
就打勾打勾，
然后看最后可不可以就完成一个那个小地图。
好啊，
天哪！
就全部都是我们家航点，
对，全部都是 BR 什么 BR 什么，全部都 BR 数字。
看完
BR 六五，
看完那张地图当然是可以考你们公司。
要不要就直接拿机上杂志那个，你知道，或者是网络上那张图，就查某家航空公司的航点，
航点规划
对对对。这首歌就是聊 BR 什么什么什么，就一串数字。
对呀、
啊，天哪，看来佩柔都有梦想啊，
好像可以，我突然觉得有趣了。
你人生真的是很棒哎、
我突然觉得好像有事做了。
那你呢？那你的关晓雯，
我就是要去读书啊、我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了、
好棒哦！
我不知道这播的时候我现在人在哪里，反正我就是报了一个语言学校，我要去上一个月的课。
那我要去找你。
然后我还不确定一个月后到底回来还要再继续去，因为想说如果我有得到一些觉得新的生活的滋味的话，
你说滋润吗？
滋味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我没有离开过家里、因为我高中大学都住家里附近，我就这几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搬出来，而且我搬出的距离还不超过一个捷运站、
对
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是在我的生活圈附近，因为我没有离开一个什么地方，不像有人去打工游学、打工换宿啊什么，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么久的时间，
对，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一个月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你是期待的吗？就是还是会有点紧张？
其实好像都有
因为就像你讲，如果你真的都没有离开过家里，其实这件事情接下来离开个十天二十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30天很久，
对啊，
我跟你讲，跨出去就可以了，你就走出去，你就拎着行李去机场，坐上飞机就 OK 了，
就离开三十天之后，发现还真的是可以不用回来。
我觉得可能可以，因为我也没有养猫养狗，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太难放不下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每一次都是自己在吓自己。就是自己害怕自己做不到，
对，
可是有时候真的你就是放手一搏，你就踏出去就好了，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我觉得应该好像可以，
因为像我觉得我自己我没有办法跟你这种去读书相比，可是我自己去一个人的旅游的时候、我一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可是后来越到日期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说我真的可以一个人吗？我真的可以一个人待在南法吗？一个人在干嘛一起干嘛，可是后来你就发现说其实你只要走出去就好了。
再多的担心其实都是就是多你都还没去做之前都不知道，
你就被自吓到，
因为加上因为现在手机啊、网络都很发达，
很方便，
其实什么事情都还蛮好解决的，
对啊，而且我们应该会去找你，
好的，
因为我们都还在航空业，我们的
谁哪谁们你吧，
我
对对对对对，
你吧，你
还在有，你还在，
我这人偏冷漠我连之前在韩国跟他在同一个区域，他就说在哪、然后我就突然这样说批货，然后好像我就没有特别回答，可是他好像知道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会去
对啊，因为我就是好像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一走出去我就想说啊，好懒我就是很容易会被懒这个字给侵袭脑海的人。可是因为我先讲，我觉得算我自己就是要分享给他，因为毕竟我觉得像赖佩儒是对人生有非常多憧憬，跟很容易突然有一些就是我觉得你不怕你不怕天马行空的那些幻想，因为你甚至不会觉得那是幻想，你会觉得那是一个你想做的事情，
对、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关是一个很有实践力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听到这边一定会有很多人会很紧张，说哈，所以我的顿点或者我要思考的事情一定要这么的就是去突破人生我才能去思考，其实没有，像我的话就是真的就是好好的休息，
对了，
真的就是休息，然后真的就是放空自己，甚至我觉得就是就中断你现在不开心的事情或者让你觉得累的事情，就中断它， 我觉得也没什么，就是你就放什么事情都不做，我觉得也很 OK， 就你就好好的让自己休息，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的生理状态先调回来，生理状态调回来之后，你的心理状态真的就会调回来。
我觉得最近我好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身体好多了，好多了之后就会觉得 OK， 其实还是负荷的来，然后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
就是你的心理才有办法再去跟自己去进行对话，然后我也觉得不用把很多东西真的想一定要、很有目标啊，好像很理想性啊，干嘛的？我觉得其实都还好，就是甚至就像刚刚讲的，就出去晒晒太阳，我觉得也是 OK 的。就是你真的最主要就是让自己开心舒适，我觉得只要有休息到，你人生就可以再继续往前进。
那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事？
I don't know 没有，我目前其实对现在生活状态还算是蛮满意的，就是接送小孩陪小孩，因为毕竟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在真的很专注的做是这一年的时候，因为我之前虽然可能真的可以陪小孩，可是那个就是有时候是请假嘛，然后有时候是我自己喜欢做这件，可是我其实没有办法专心投入，可是我现在是专心的在这件事情上。那我目前做这件其实才一年多，虽然偶尔也是会觉得很烦，我每次回家我都说你们知道吗，我都得要到五点真的把你们的补习全部都送完之后，这一天才会是我自己的时间。可是呢通常五点之后我就会过得超级快乐，因为我就知道说哇这是我自己的时间了耶。可是呢我又会觉得每天睡觉前看到他们就是睡觉的时候过来抱抱我啊，或者可能有时候我在陪我儿子上早了在叫计程车的时候，他突然我就说哎、那你在后面等一下，他突然就说妈妈我爱你，我就突然转头我就说宝贝你干嘛啊，是给我突然跟我就是告白啊，可是我就会觉得很贱，就你知道就是会有突然那种突如其来的小惊喜，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种小惊喜就是会让我现在觉得生活过得很开心的一个小点，可是真的也不重要，可是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
中重要
就是会很开心，
这很重要。
对 对, 對，然后现在最近像 Nemo 就有个习惯，就是他早上起床的时候只要看到我会走出来他就会走过来然后抱着我，那你会感觉出来他很认真的在吸我身上的那个味道，你就感觉出来啊在充电，然后你就觉得说他做完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会去上课了。
我刚很臭吗？
我刚以为是吸奶、
啊、
我想说哇这么大
还吸我身上的味道，那个是一个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味道、可是你就会觉得说你知道说他现在正在充电，然后你就觉得说他正在感受你对他的爱，然后你也感觉出来他真的有对你也有满满的爱，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就是现在目前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还算蛮
我觉得
蛮舒服的。对对对，但是唯一的就是问题就是范可最近还是太爱加班啦，但是我也就是没办法啦，那就是他的生活嘛。但我就最近就是也以后前都一定会在就是客厅然后等他，等到就是他回家、我最近呢突然因为从美国回来之后我就是有时差，我就是熬不到，我就十一点我就走进房间，我就坐在房间边看电视等他，突然就觉得心情好好啊。然后就
还会等他回家哦，
我好像会等他回家，因为他都会洗澡的时候他都会说不用过来陪我聊天的吗，然后我就会过去，然后他就会非常仔细跟我说他今天碰到什么事情啊，被哪个代表客诉啊，
这一定要分享。
他在里面洗澡，你坐在门口聊天吗？
对，我就站在门口聊天啊。
你要站着聊哦，不能拉一张椅子或者干嘛？
也不至于吧，因为地板有
是
湿的、
不是这个情境是什么？因为我没有想象过这个情境。
还是洗澡很快啊？
那他门是开的吗？
门是开的、
门开的，他站在里面洗澡，然后你站在外面陪他
聊天。你们不会一起洗、
你干嘛不一起洗啊？
当然不需要啊，为什么要让自己就是现在这么危险的状况之中？我可以理解啦。
不一起洗啊？
不需要啊。
你要穿着衣服在外面陪他聊天，
很好啊。我还有偶尔边刷牙、剔牙之类的。
好可爱哦。
对啊，
就是
我们暂时没有办法想象
很琐碎的时候，可是我就会觉得目前这个 tempo 我觉得我自己
就是培养，其实你也不用太多什么目标，你要把每一天都过好其实就好了。
对啊，然后就是
因为每一天就有够忙的，
很忙啊，还要被你催交那个访纲啊，好不容易觉得这礼拜刚写完了，然后最近每个礼拜都在录音，奇怪，不礼拜五刚录完嘛，礼拜六就说等你这个礼拜的访纲，我说怎么又来了，然后礼拜一就说访纲哦提醒你，然后我说好回家给你，然后他礼拜二早上就说今天回家了吗，他就会这样子暗示我的访刚还没给他，就是我就是，但目前就是这样子的状况，然后就这样一直 keep going， 我就觉得还蛮 OK 的啦。
那我很懂你的想法，因为其实我觉得说，与其你要一直去设立目标，然后如果又感觉说我设立一个目标，然后但是我却达不到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心慌。
对，
那还不如你就是专心的当下你在做的事。
因为其实去年我有设立了一个目标，其实我没有达成。为了这件事情，其实我有段时间我觉得我年底的心情有点不好。
哪一个啊
？Cover 哦，
不是。他们是今年，就我其实本来有希望去年要买成功买房子
哦，
可是我其实去年我就是看，但我没有买成功，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我有一点纠结在。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虽然买房子这事情本来就不是我设立的目标，就一定得要去找到，因为可能是没有看到好的物件，
对啊，
或者
你要买那个3亿的，怎么买得起啊？
对啊，就是你好物件又太贵啊，然后那边给我很造谣，
我又突然觉得好难过。
对，就是我 我那时候突然就觉得有点沮丧，我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近几年我给自己的目标我几乎都有设达到，可是我的目标不会是那种很难的啦，我自己觉得。可是就是我就觉得怎么去年的目标没达到，后来想想可是去年这个目标真的是有点，不是说我真的想要达到，就是可以牙一咬就可以，就像买房子你一定要就是选好你真的自己都想要的，你才会成功嘛。所以我就觉得好了好了，我就稍稍跟自己和解说，其实好像这一切事情本来就不是我设立了一个目标就一定可以达成的。所以后来我就稍微宽心，可是其实去年年底在因为这件事情我设立的目标没达到，让我感到有点沮丧。所以大家不要跟我一样，
至少没有硬买啦。如果你买了一个，
我跟你讲，
这个这么 对啊，单价那么高，
我那时候真的有想过还算啦，先硬买把学区把学区先迁过去。可是我就觉得算了，这种东西你硬买齁啊，你真的要卖那又很麻烦。
对、啊、
如果真买了不喜欢你，或者你又看到更喜欢的物件，你真的会欸。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还是要慢慢慢慢熬慢慢熬。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烦恼都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在忧愁的点都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算了算了，你就做好你当下的事就好了。
没目标的人希望找到目标，有很多目标的人希望就是休息一下。
对，
就是我觉得其实本来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那或许可能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你跟稍稍去比较一下，你可能也可以从中获得快乐。可是你也不一定要，如果你比较之后会让自己不愉快，我觉得那你就好好看着，你就只要看着前面，就像赛马一样，你就只要看着前面往前跑，这样子就好了，不要想这么多。
赛马要一直往前跑，
对，他不是会遮住他的眼睛吗？然后就一直不停的往前跑，朝着目标走就是。你也不要想这么多，反正你就是往前跑就是。有时候想越多，你就反而会越一直去纠结啦。
对呀、反正就是回归日常的那种现实生活。
没错，
总会有事情把你打醒的。
对，
不行的话就来看看我的行动，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孩子的吵杂感吧。
很可爱，甜蜜的负担。
好了，如果真的喜欢我们这期节目的话，记得帮我们留言评论五颗星。那我们
恭喜赖佩如，
没错，
谢谢大家，
恭喜赖佩如，
大家都要幸福哦。
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